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先爱你哦。
我今天在现场哦。
是的，嗯，
但是呢，真的有气无力啊。哎呀，
是因为都没有进食哈。
对，因为一进食就不舒服。
可是那个像有一些之前不是有介绍一些液体类的可以吗？
我昨天就试着啊、哦。本来想到搜狗二楼，嗯，啊，就吃那个皮蛋瘦肉粥，嗯，结果呢排队啊，好累哦，嗯，肚子又真的很饿，
对，
所以呢后来想想试试看，嗯，大馄饨
啊，不是
前几天才吃的
大馄饨，
大概 OK， 嗯，我就进去吃，嗯，大馄饨就在我们歌林隔壁。嗯，我只吃两颗，
应该不 OK 吧？
不 OK，
对啊，因为它那个是粗的蛋白质啊，
马上不舒服到极点了，嗯，所以昨天晚上就。很早了，那个时间大概五点多钟，嗯，我就吃了那两颗的啊，这个大馄饨，嗯，一直到七点多，真的肚子真的很饿，
是，
但是要到天亮的话，真的会饿翻了，嗯，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秋华姐喜欢吃香蕉吗？
香蕉很少吃，
其实香蕉很适合哦，
真的，啊，
嗯，你可以吃吃看，
好，嗯，真的，一两天没吃东西，竟然就完全没体力了，
对啊，会没底。
哦，这会差好多。
我那个时候我也有在做断食啊，小师傅是用气功，哦，我没有气功，我就是硬拼的。哦，然后在断食的那几天，你真的会觉得整个身体都没有力气，
完全不吃东西，
完全不吃东西。
啊，这样要几天啊？
我那时候是五天，所以真的每天进食的那个基础热量啊，你要是没有达到的话，真的体力会很弱。嗯，
所以呢，就怎么办呢？到了八点钟了。真的有一点体力不支的感觉，嗯，也有一点想休息，所以说如果到天亮我真的会饿翻了，嗯，怎么办呢，嗯，所以呢我就咬了一瓢的那个胶原蛋白，嗯，我就含在嘴里，
是
就这样慢慢吞下去，
对，
哎，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是绝对的，
嗯，反而是吃了那个两颗的大馄饨，嗯哼，胃又有点不舒服，
对，
你知道吧，嗯，后来
水解就是不一样，
对，嗯，两瓢，后来我就加到两瓢的胶原蛋白，嗯，把它当作主食在吃，没有任何问题，嗯，还好，嗯，才不会让我说整个晚上肚子都空空的感觉，
对，
哦，真的是千万不要有让自己有这种像我现在的状况，嗯，运动过度
是，
然后呢后面两个这个叫做怎么这两块肌肉怎么说？
背肌
嘛，嗯，就是腋下后面这两块，痛到不行。
现在还是会吗？
对啊，还是痛。哎，
还好今天晚上就要按摩了，该不会把它按开？
不过话说回来，嗯，我昨天我也不敢不做运动，嗯，因为都是不做运动，整个人真的就没力。
是，
所以我还是想办法，手不要太去抓。嗯，然后呢，玛丽安在后面帮我少许这样护住我。嗯，
对。
我还是走。
哎，你不是有一些是坐在椅子上可以运动脚的？
有啊，Tony 有买给我，
你自己也有买嘛？
对，
嗯，
对，我用两只腿也有踩。
对，
但是呢，整个身体站起来走跟坐的
不一样
，嗯，真的不一样。所以呢，我还是站着走了一下下。嗯，听众朋友，记住，你如果年轻，
是
不要忘记，嗯，一定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锻炼你的身体，
对，
不要等到像我现在才要认真，
特别辛苦，
来不及，嗯，真的来不及，
来得及啦，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案例，但是很辛苦，
对，
比年轻的时候辛苦上百倍。
美国丹麦都有登出来，嗯，提到说只要你两个礼拜没有好好走路锻炼的话，你可能年龄就老了多少，你知道，嗯，老了你一生的三分之一，嗯， 所以这两只腿的重要性，听众朋友，你不得不去好好的呵护它，照顾它。
是，
它支撑你整个身体，同时你有在动，它就会把你的身体的这个建立起来，健康建立起来。如果你两只腿不动，你的身体整个就
垮
了，
很快
整个就垮了。
是，
所以这就是我年轻太认真，只为了家庭，只为了经济，
是
都没有照顾自己，
对，
真的实在是很不应该。
现在要加倍了，
对对，要加倍努力了。还好有我们优顾虑照顾我，
是，
不然的话，你看我现在才开始认真，有年龄了才开始认真，
对，
你的膝盖有时候会受不了，
没错，
对不对？还好我膝盖没有问题，很 OK。所以听众朋友记住，提早做锻炼，提早吃优固力，好不好？
是，
一天一定要六颗。
对，
我不是为做广告而赶快节目一开始就在讲广告，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现在的体验，
对，
知道吗？只是还好我有这么认真在吃，
是，
所以才我没有怎么感觉我就已经在吃了，所以现在这个年龄才开始要认真走跑步机，还好没有造成我膝盖了哪里有不舒服，
是，
要不然的话你就更不敢走了，
对，
对不对？认真好不好？
对，同时秋华姐也是在告诉大家，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比身体健康还重要。对，你看年轻时候忽略的，
对，
老的时候你的健康就来找你麻烦了，
绝对是的，肯定是的，
是。
好，今天我们也有每日一物，这也是我很爱的，我自己留的
压箱宝之一。
昨天也是，昨天的包包也是，今天这个包包也是。因为我没有看过，您进去我们的LINE脸书看一下。这个包包呢是小小的，我可以斜背。这种包包很少有斜背的，顶多是肩背跟手提，很少有斜背。那它有一个长长的袋子可以让斜背，也可以让你手提，所以说这个我就留下来，而且又小小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自己留啊，结果真的找不到东西可以送给听众朋友，每日一物，我就又把它拿出来。严格讲起来，我的围巾实在有够多，连包装都包得好好的，杨燕送给我的还是好好的。去年的生日我们雅芳送给我的也都是名牌的，然后呢不是包装包得好好的，我连拆开都不敢拆开，你知道吗？所以啊，我围巾至少有50条，都是我很爱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没办法，这是没办法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尽量拿出来，
对，
因为活动还没开始，所以呢听众朋友要有趣一点，
是
让你有感觉到
像在玩游戏，
对，听节目又有好处的，可以怎么讲来分享，
对，
这样子的感觉，好不好？听第一首歌好吗？
好，
今天第一首歌曲啊，要带这首还蛮常听到的，就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它的原文版。它的原文呢是西班牙语，然后呢歌词啊就讲到说，你正是存在的理由，钟爱你就是我的信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样，听众朋友呢就是我们午后两点存在的理由。
好，这是安秀丽娜嘛，对不对？
封面的 MV，
是的。好，那听这首歌。
Ya no estás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 Siempre fuiste la razón de mi existir. Adorarte para mí fue religión. Y en tus brazos se encontraba el amor que me brindaba, el calor de tu pasión. Es la historia de un amor.Como no hay otro igual que me hizo comprender todo el bien, todo el mal que le dio luz a mi vida, apagándola después. Ay, qué noche tan oscura.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
La 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y otro igual, que me hizo comprender todo el bien, todo el mal, que le dio luz a mi vida apagándola después.
Ay, qué noche tan oscura, todo se me hace volver.
Estás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
收养了好孩子哦，嗯、真的好特别哦。好，两位要跟大家聊什么？
嗯，好，我先来跟聊聊吗、
嗯、
好，其实啊，我今天在洗衣服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很好笑的疑惑，就是有时候在一些生活上的小尝试呢，都会让人家想说，哎，啊，怎么会想到这个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嗯？就只是说我在洗好之后，我在晾衣服的时候啊，
是
我那洗衣机的盖子就打开了，然后我就有一个疑惑，说，嗯，对，洗完衣服之后，洗衣机到底要盖着还是开着？开着呢，你觉得它通风，可是会有灰尘跑进去嘛？
嗯，
可是盖着的话呢，万一洗衣机没有的话，它这样子潮湿的话，会不会对洗衣机不好？然后对你之后要洗下一桶衣服也不好呢？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啦，刚好就看到有新闻讲说，诶，竟然也有网友啊，也在网络上面问说，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把洗衣机的盖子盖起来还是打开呢？嗯，然后就有一堆人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就说会关起来啊，怕脏东西跑进去啊，然后不关的话又怕会发霉怎么样的。好，然后呢，后面就有这个专家来解释啊，他就讲到说，其实呢，大多数网友虽然都表示说要先洗完的时候不要马上关，通风一下再关起来嘛，然后呢，可是专家就指出说，其实在雨季的时候啊，是建议民众呢在洗完洗衣机之后呢、嗯、要将盖子跟那个洗剂的盒子打开。我们会倒洗衣机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盒子吗、嗯、这个盒子是要打开，就算只有开一点点没关系，重点是这个洗的盒子不要去闷住了、
嗯、
那如果说你洗衣机马上用完，你就把盖子盖起来的话，洗衣机内部的确是会累积这个湿气，
是
霉菌的滋生、
嗯、
然后看完就想说，哎呦，好险我有查，不然这个纠结我好久之后就会想说，啊，到底要怎么办呢、
嗯、
所以你就可以去想到说，我们有时候啊，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脑袋是不是会有马上有疑问？
对。
可是当你有疑问的时候，应该要立即上去，对，应该要立即，不是马上上网，你可以做其他的解决方法，只是说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所以很多人就是直接
就依赖他，
对，就依赖他、嗯、但其实这不管运用在任何道理都一样，比如说今天你脑袋想到啊，我要去做一件事情，其实你就应该要站起来去行动。人家之前不是大家都在讲的名言佳句吗、
嗯、
坐而言不如起而 行，想到了的话就要赶快去行动，因为一旦你有了拖延症啊，
没错，
你就觉得越拖越久，然后拖到最后你已经忘记你原本要做的事情了、
嗯、
或者是你已经没有动力了、嗯、所以就是要趁有体力然后有冲劲的时候就要去做这件事情。
对，而且像祖克伯也是啊、嗯、他推崇的就是当你想到就去做，
没错，
那可能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啊，可是不完善啊、嗯、等等的，他说没关系，完善可以后面再做、
啊、
如果你一直在想着完善的话，最后十年以 后，你会发现你什么事都没有做。
对啊，
对，你看像他自己，不管是脸书啊，或者是他周边的 VR、AR 等等设备啊，他都是第一代，可能就被人家骂啊，哪里不好啊等等的，他就是不断的去改变，其实最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可是如果今天他一直在犹豫啊，不，我要完美，那到现在可能也不会有脸书。也不会有他们家的什么 Meta 设备 啊或者是同合作的 AR 眼镜。
对，就是，
非常欣赏他，
对，
真的
没错，
这么有钱，这么年轻，祖克伯，
对，
对，
但是他谦虚满分，
对，
非常谦虚，他一点都不会觉得
骄傲，
自己好像多了不起，
对，
因为贝佐斯是不是？
贝佐斯是亚马逊的，
对，亚马逊，对。那还有一个祖克伯，
对，
再来就是那个
埃隆马斯特，不同的性格，
完全不同，
三种不同的人，
不一样，灰心塔，真的哈。好，来，我们真的要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有个媳妇特别买我们的这个胎盘素给她的这个媳妇吃，原来媳妇就是更年期，所以呢，人一直都在不舒服，原来他不知道媳妇是更年期，因为年纪还蛮大嘛，
是，
结果就有更年期的困扰，总是觉得他好像懒洋洋的，然后呢，就是像提不起精神啦等等，结果呢，后来进一步了解才知道，原来媳妇就是更年期，所造成的生理期来的时间都是不正常的，等一下来，等一下不来。我之前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更年期的听众朋友，我都忘记在节目中特别提醒你们，要吃胎盘素，为什么呢？因为更年期的过程就是代表你的自然的人体里面的荷尔蒙已经越来越减少了，在越来越减少的过程就会产生一些这里不舒服，那等一下来，等一下不来，那种问题，乱经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去吃人工的荷尔蒙，
是
因为吃人工的，你看医生，他一定给你的就是人工的荷尔蒙，吃久了就跟我一样了。
对，
因为我不给人家吃黄体素，不让 MC 来，所以呢，几个月之后，糟糕，你的子宫内膜就增生了，
是，
结果到最后就子宫内膜癌，就必须把子宫拿掉，拿掉也好了，要不然每个月来很烦。
对，但是好了，这个医生人家讲，上帝制造的东西尽量都不要拿。
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很棒，他自己在吃，所以觉得很棒，所以就跟媳妇讲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媳妇吃了，真的好得不得了，哇！这个事情已经几年了，
是。
居然回头再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他说现在我媳妇是你们羊胎盘的忠实的爱用者，他还介绍他周围的同事一起吃，
是，
所以你千万不能够有断货，他是每一个月一定会买的，要买，同事也替他买，所以一定会买，所以他特别叫我跟你们说，千万不能有断货的机会哦！哇，听到这句话，我真的好开心，好开心！也利用好久没说的这个旧话重提哦，也就是说，更年期的女士朋友，
对，
记住不要吃人工荷尔蒙，
没错，
就吃我们膳食羊胎盘，它就是天然荷尔蒙，
是的，
好不好？又可以让你漂亮更年轻，又可以睡得好，多棒！
没错，
27519911就是善事的电话，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
这个也是秋花姐现在很适合吃的食物苹果。
我每天吃四分之一，每天早上
对
都吃，但是这两天不敢吃，
为什么？
因为就不舒服啊。
可是苹果叫做完美果，
真的，我一吃任何东西下去都是固体的，就是不舒服，真的很讨厌。小苹果，来听听看。
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
要你欢喜，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催的爱你永远不离不弃。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疯狂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嘛，大家了解了，其实就是营养素齁，平常补充好完整的营养素呢就比较不容易生病。
我比较吃木
瓜。哦，木瓜，可是木瓜还好啦，秋华姐有做这个美白，但是木瓜吃多了的话
没有
皮肤会变白。变黑，变黄黄的。对啊，所以这个自己爱吃的也是要小心一点啦齁。那我在讲到说这个身体的保养啊，像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报道，觉得对于我们听众可能很有帮助。因为秋华姐像这个肌肉有没有，我就跟她讲说要这样子拉筋，这样子顶起来，你就可以感觉到背部的肌膜啊是拉开的啊，这个动作就很好，很舒服哦。那很多老人家呢，或者是年轻人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闪到腰啊。哎呦，闪到腰是件很讨厌的事情哦。那如何会什么会闪到腰？你们有没有想过？哦，他这里讲了几个姿势啊，几个原因，其中有一个是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我在长途开车的时候我才了解。他说，第一就是忽然的扭动。
忽然的扭动，
就是你姿势已经长时间维持在某一个姿势，突然之间去拿。像我们有时候突然躲车有没有，
或者突然要抓蚊子有没有，看电视
对，
突然
就会
抓蚊子，
就扭到了就是这样子，突然的过猛。那第二就是呢，搬重物时候姿势不正确。那第三是这一个，我就是后来才知道，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你尤其是什么那种马铃薯一族哦，就是看电视瘫在那边，或者是长期开着人，其实他们的姿势都一直维持，所以在这个维持的状态之下啊，其实他的肌肉的运用，就是有一部分肌肉一直都紧绷，有一部分的肌肉啊一直是松弛的，这时候一突然换动作就扭到，然后再来就是运动不当，然后或者是肌肉不平衡，
肌肉不平衡，
你使力的时候。 比方说你在练习的时候练单边，
对，
就很容易会有这个情况
哈、
那最后一个就是老化者是或者是退化。那闪到腰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啊，记得像我爸爸以前小的时候啊，他只要闪到腰，他就会吃什么麻辣麻烙，对，麻烙配高粱，
哎、
就很奇怪，
他突然想到，
你想吃麻烙啊？
这个每一个过年都有嘛？
对啊，
最近我们都从来没买过哎、欸。
哦，那个要去传统市场，
好好吃哦。
对，
裹那个芝麻的，
芝麻对，
有裹那个花生粉
的，
哇，好棒！
可是很
完全忘记，
还一定要吃裹芝麻的
才有效。哦，我也喜欢芝麻的，
就是他那是我爸他们老兵传下来的、但是好像还真有效。
民俗偏方、啊，
民俗偏方、因为我后来问很多人，
对
那个传统的，他们就说对对对，有这一套的说法，
哇，
就是治腰痛啊。但是呢，我们要天然一点。平常如果扭到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哈？第一个就是完全的立即休息，停止你所有可能加重伤势的，避免移动，就是要完全的放松。可是我自己其实都错误。就是我扭到腰以后，我反而想要把它扭回来。
哦，就是哎，反方向转一下，
哎呦，好像很舒服、
结果转得更惨。
对，其实这是不对的。你要的是放松，然后冰敷、心敷，然后冰敷呢，大概10到15分钟，然后每30到1小时啊，30分钟到1小时啊，都可以敷一次。48小时以后就可以开始热敷了、你就要把这边的这个淤气啊、把它给散开。
是的。
那再来就是避免过度的弯腰或者是转身。你看我完全错误、我弯完腰以后闪到以后我还在那边转来转去的哈。然后轻度的活动跟伸展，等到它初期的疼痛冰敷结束以后再来做。那如果真的严重的话呢，我们就去就医。而且呢，绝对超乎你的想象，闪到腰啊，估计要多久？他说啊，可能要4周
哦，
才能够完整的恢复。
要一个月耶。
对，所以像秋花姐，也许像你那个背部的啊，也许它也有一点点类似闪到的概念哦，所以也不要太急，就是让那个肌肉缓慢缓慢的让它复原就好。那在复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提醒大家 B 群要摄取。
对，
然后胶原蛋白要摄取、因为胶原蛋白呢，很多的肌肉的状况，当你受伤了以后，其实都是它的肌膜啊，已经有一点点小小的粘连了。那粘连你虽然有拉筋，但是你拉开以后，你还是要补充肌膜。那补充肌膜呢，就是用胶原蛋白。那另外 B 群呢，就是有一些你比方说酸痛啊，它就是可以帮你把这个酸痛感啊，赶快把它代谢掉。
从来没有过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点点小小拉伤。
对，太激烈了。因为我现在就加快。好，之前是慢，很慢，然后现在加快，加快啊，已经加了2次，加多两个这种，两个怎么讲？
两个速度，
还加了2个，所以呢，最近才加的，所以呢又增加了每天走3次，变成走4次，所以一下子就真的负荷不了，你知道吧？好，每天运动。但是不一定要做多，慢慢来，但是一定要有，
对，
要有运动，让两只腿很健壮。我的腿真的只有2-3天而已，我现在腿已经显得
又缩小了，
大腿，
对，
但是我很认真，还是继续泡脚，继续用筋膜枪，继续做运动，用筋膜枪做运动，我瘦到，我又瘦了，瘦到，
对啊，我那天看你那个进食就不行啊，你那个一天的基本的卡路里量都没有到，
对，
所以你应该吃一些高卡里的食物。
所有的过去买的那个 Adidas 也好，或者是Nike 的也好，所有裤子都不能穿，你知道吧？
太瘦了，
没有一件能穿，一抓起来，连家居装的那个裤子也都不能穿，所以昨天临时才去买。真的很便宜，买了一件 Nike 的，就刚好从那个哥林出来，要经过那个什么大安路，听众朋友大概都很熟悉，一定会看到有一家叫金秋，
有
金秋，专门卖的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外销是不是还是怎样？
成衣，对，
成衣
外销，
哎，成衣外销的啊，打下来
很难得哎，现在还有外销店不多了。
哦，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在那附近逛街，我在那边收集那个谐音梗的招牌，对，我就有拍到那一间，
真的，嗯，哎，老板还认识我，还记得我，他说哇，还很年轻哎，就这样，我说哎呦，老了老，你想想看。认识你到现在有多久了？他说对呀，就是这么久，不过很久没看到你了啊。结果呢你还是保持得很好。我说哪有很好，我坐在轮椅上。他说这就是年轻时候就开始要锻炼了，锻炼腿这样子啊。他说像我看店我都不太愿意坐的，我都用站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训练他的腿，
是，
你知道吗？
哇，那站的其实也是要补充胶原蛋白哦。
对呀，很重要。
对，
所以结果呢，看到一条裤子，有时候你跟衣服会有缘分，你信不信？
怎么说？
因为进去看东看西就没有看到我喜欢的，然后呢，看到一条裤子掉在那边，
你知道后为什么看到了吗？
为什么？
因为你进去的时候只看东看西，它其实在南跟北。
就在眼前，
是
就掉在就是穿在 model 上面，然后我一看那条裤子 Nike 的，好，那我就说Mindy 跟我在一起，我说你帮我看一下尺寸，我能不能穿？
是，
他说很小的号码耶，我说小才可以啊，我现在每一件都太大，
来两件童装，
结果他拿来给我看一看，我不用试。我就知道一定可以穿
哦，
结果才490
合身吗？都不管，
490，现在已经穿着了
啊，
490
是
Nike 的，
对，
它不是说什么仿冒的，不是哦，它是大概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
可能类似 Outlet 那种，就是过季之后就
皮下来的，
对对，没错，有可能，
我还蛮喜欢的，适合这个季节穿。490
是
拿回去，我肯定我一定可以穿。所以呢，马上拿回家，我就马上叫 Marion 帮我马上洗，马上晒，
是，
再到今天中午，之前帮我烫一烫，
对，
我
就穿了，
马上就穿了，
然后再搭上面这一件，
然后穿起来刚刚好，不大也不小，
对，
太棒了，太开心了，只有这样子就让我开心到不行，把我疼痛都完全忘记了。刚好有很多这个上衣都是 Nike 可以搭配，真的，OK， 来继续欣赏歌曲。上市的电话是27519911，今天有每日一物哦，进去看一下，这个是我自己要的，把它个案拿出来，因为这样的包包很少有斜背，它有一条长的斜背带，所以可以斜背，所以我想自己留，
是，
结果现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叶倩文唱的，曾经心疼，我现在就心疼了，不是曾经，因为这个包包是我自己很爱，现在拿出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对，
我真的有一点心疼。
回头看一眼，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如今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个陌生人，看见我走在雨里，道理我懂，可是
是真正面对，叫我如何放得下。
听啊、嗯，曾经心疼。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棒，跟大家分享。之后就要换丽人
了，哦，就要准备今天的单元了。
哦，准备今天的单元。OK， 好。人生有三碗水，他说人生路上你一定要喝下三碗水。那三碗的水呢？
嗯，我刚瞬间听到，我还以为说人生要喝三碗水。嗯、我说水不能放隔夜啊，
对
啊，我们还放三碗呢。
他说第一碗就是别人泼你的冷水，第二碗是辛苦奋斗的汗水，第三碗是孤苦无助的泪水。
嗯，
哇，讲这一句我会有一点想哭。
正在喝、
嗯、哎呦。
因为讲的开玩笑了啊、哦嗯、我到这个年龄了，这突然被抛弃、
嗯、
本来一家闹哄哄的，
嗯，
结果现在很孤独、
嗯、
一个房子四个房间
是
变成只有我跟玛丽安两个人住、
嗯、
Mindy 有时候回来这边，有时候去他同学那边帮他同学的忙、
嗯、对，
照顾一下他的妈妈、
嗯、
哇，真的，所以说我就是正在喝第三碗的水、
哎、
孤独无助的泪水。
哎呀，
开玩笑了，开玩笑、嗯、OK， 好，再来呢，这里面写的说人宁可忙着也别闲着。
嗯，
忙日子就会充实，闲了日子就会变得很懒惰跟无味、
嗯、
好，所以不苦不累，人生无味。
嗯，
一定要苦跟累。
对啊，
人生才有味，
酸甜苦辣。对。
好，时间到了，我们要做专访的时间了。
是的，
今天是
今天我们要介绍是旧鞋，旧鞋，也就是说可以把自己家里的衣物呢
衣物
拿去帮助非洲的这些灾民们。
是，
那其中呢就是伯利恒仓库，但是今天要想要切入的角度就是我之前去捐了，
嗯，
那发现说有一些他们其实是不收，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说为什么这些我们认为好像也可以做环保啊，
嗯、
但是为什么不能接受？怕大家了解、嗯、
是的，
大家到底来，大家小小做环保，
笨手笨手不贪黑白豆。
桑本桑就爱来点亮乡亲啊乡亲大家到顶来大家小酒做官宝
今天人人做环保，要做什么款的环保呢、嗯？好，今天我们邀约的呢是救鞋救命伯利恒仓库里的计划专员 Tony 先生。Tony 先生，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救鞋救命的计划专员 Tony， 大家好。
是啊，那一天啊，我因为我常常做宣导，会经过到桃园啊，或者是像林口，然后我去林口的时候，会跟朋友说，哎、欸，有没有人要捐鞋啊？啊，然后呢，我就会利用十点过后，因为我通常是去学校宣导，学校宣导完之后啊，你们还没开，然后呢，也不能丢在你们门口，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我就会等等等等等，而且还不错啊，那边的停车格呢不晓得为什么从来没收过费，然后我等到十点之后诶就赶快抢第一批哦，赶快把鞋子送给你们。那上一回啊，我就拿了一张单子，我发现一打开哇，有好多东西不能送啊。啊，当然啊，这个不能送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讲了永远都会忘记，所以我们要有一点逻辑，让大家去了解到说为什么我这个东西不要拿去过去。像我记得我最有趣的是，我第一次去伯利恒送鞋的时候啊，我送雪靴，然后就被打回票，然后他们就说：“
确实我们是不收的。”
哎，我他说要拿到非洲的啊，对不对？非洲谁要穿雪靴啊？但是那时候我开玩笑，我说酋长啊。酋长可能可以
比较有身份地位的，
对对对，上面还有毛哦。那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啊，这个救鞋救命的国际基督关怀协会的伯利恒仓库，它成立当初为什么会成立，成立多久了，然后希望做些什么事情。
是其实我们的仓库成立大概十年前，那最开始呢其实是我们的创办人，他当时得知了在非洲有一种的疾病叫做沙岛病，
嗯，
就在非洲的土壤当中有一种大概0.1公分的传染虫，
嗯，
而这样的虫子当今天非洲人没有穿鞋的时候，就会透过他们的脚寄生在他们的脚掌当中，
嗯，
那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不适，以外也会产生各式各样并发的疾病，
嗯，
所以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的创办人当时就决定在网络上面制作了一张海报，号召大家把鞋子捐到他的家里面。但殊不知这个海报一发出去之后，大量的鞋子就这样涌入了他的家里，
爆了，
然后把他的家里直接塞爆，然后变成一个就是堆满了鞋子的一个场所这样、然后那也才发现到原来台湾人的爱心是这么的大，然后有这么多人愿意去拿出自己家中的那一份那一双穿不到的鞋子，然后去帮助遥远的非洲，
嗯，
也因此才决定将这件事情从一次性的计划一次性的活动变成了持续的计划。
对，
那就这样子持续的募集鞋子，也到现在也经过了十年。
那
其实我们现在在当地也不只有捐鞋的计划，也包含我们在当地有帮忙他们开凿水井、新建教室，
哦、
然后教导他们有机、有农耕等等的计划，
越来越泛。
是没错，就是我们希望透过各式各样的计划，能够帮助他们非洲的偏乡能够去脱离贫穷，然后他们生活环境可以被改善。对、
嗯，
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
真伟大。嗯，
谢谢，这个也是感受到台湾人的爱心。
嗨 ，Tony， 你好，我是旁边另一位主持人，我是丽妍，很开心今天可以跟你们访问。那想要问一下，就是协会主要会接受哪一种类型的物资捐赠？然后还有比较重要，今天想要问的是，为什么有些物资不能被接受作呢？
是，那我们主要捐赠的物资分为三大类，就是鞋子、衣服以及包包。那鞋子呢主要是需要是要是完好的并且可以完整包覆他们双脚的鞋子，
哦，这是关键。
嗯嗯，
对，这个是关键，
就不可以有那个破掉或者是鞋底有点裂掉，
还有那个什么洞洞鞋也不行嘛、哦、对不对，
洞洞鞋、拖鞋、凉鞋这些都是比较不适合的、
哦、
对，那衣服的话呢就是以轻薄的为主，所以像长袖短袖都可以，但是就不能是像例如说大衣毛衣
那边不需要，
对，太热了，
对对对，那另外包包的话就是以 A4 大小，因为我们其实到现场都是拿来做书包使用
哦，
对，
所以也不要太大是不是，
哦对，就是如果是那种有些是登山包的那种的，可能孩子背不太动，那个也不太适合、
哦、
对，
那想请问如果今天他捐的过去之后，他捐的服饰啊鞋子不太适合的话，你们是会把这些鞋子再给适合的团体还是怎么去处理呢、
嗯、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在仓库这边也就是第一现场，如果说我们其实一到现场之后，我们的志工就会做简单的确认以及分类，那如果是不适合的就会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一样，我们会现场请这位民众他可以帮我们回去，
对， 对，
那剩下的我们才会做分类，然后让他可以是真的去捐助到当地，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嗯、
那如果真的有漏网之鱼的话，其实我们这边的处理就是会是以垃圾的方式去做处理，
对，那这个大家想要做环保就没有做到这个好的这个发心了哈，所以自己先吃好，对，免得浪费了哈。
是，
那你们刚刚讲的这些只是鞋子的部分，那鞋子包包然后衣服就是轻薄是，对不对，
对
啊、那
长袖短袖都是可以的
哦，是这样，那我想请问一下衣服的这个部分是非洲居民他们没有衣服穿是吗？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捐助当地的时候，除了刚刚提到的烧早的议题，其实我们也碰到许多跟贫穷相关的议题，
嗯，
也因此我们会跟当地的机构，例如说育幼院或者学校等等的去做合作，或者他们当地的村长，然后等于是在发放这些鞋子物资的同时，我们也会视他们的需要去提供适当的援助，
嗯，
对。
那为什么没有收帽子啊？
哦，帽子的部分
不是遮阳吗？很方便。
是，主要也是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以比较必须的用品为主。
嗯，
那当然，非洲人他们戴不戴帽子？有些人是会有戴帽子的，但是因为管理上，就是我们希望这些物资有大量的物资的情况下，我们是能够有一定的好的管理，然后跟那些单位非洲当地的单位沟通的时候，也能够准确的、精准的去形容哦，我们这边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提供给他们的。
嗯，
所以也因此才会希望说，就是以鞋子、衣服还有包包这三个项目为准，这样。
好，那在捐出去之前啊，会不会做一次大的消毒或者是清洗呢？
嗯，会的。其实我们的，但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用洗衣机或者那样子的方式，是我们在我们的。其实大家大部分看到的都是我们仓库的第一线，也就是捐赠的那个入口，可是后续呢我们还需要去把整个物资分类，然后以及装进货柜当中，然后进行一个是全盘的消毒，然后符合他们国际的法规之后，最后我们才能够将这些物资送出去，然后并且通过一些的清关，然后到达当地了之后还要透过陆运，然后才能够送到这些非洲人的手里，
嗯，
所以其实是比大家想象中的后面还有一系列的流程是要去经过的。
嗯，那你自己在经营了这么久这不管是现场捐赠像我这种人，或者是他可能是邮寄，邮寄有这个时间限制哦，你发现这些捐赠者常常犯的错误有哪些啊？
确实我们常常会碰到，可能有些民众他可能一开始看到的鞋子是在他看起来是完好的，可是送到现场之后我们检查发现可能哦鞋底上面是有一点的裂痕，那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收到民众的回馈，就是说哎这个只有坏一点点啊，其实他还是可以捐的，那我们也很抱歉，因为我们知道他不管是寄送或者是轻送，其实他都已经辛苦的到了现场，
嗯，
可是实际上是因为刚提到我们的鞋子都是用船运过去的，
对，
那在货柜高温高压的情况底下，其实这个鞋子会从原本就一点点的破损到当地的时候会直接断裂开来、
哦、
完全没办法使用，
是，
对，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呼吁，就是希望大家捐赠的鞋子是一份给非洲人的礼物，
嗯，
而不是一份可能是要丢弃的或者是要回收的物品，然后请大家捐赠前帮我们确实的检查鞋子的鞋况 包含它的鞋底跟两侧是否有损坏。如果坏了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不适合捐赠。
哎，这个我觉得用一个思考的方向哦，就是说，如果你要把这双鞋拿给你的朋友穿，你敢不敢拿给他？如果你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对，所以这个地方真的不是丢鞋的地方，至少你要当他是朋友的话，哎，我这双鞋你也可以穿穿看啊。这个心态，那应该过关的鞋，你捐出去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是，没错。
嗯。
好，那刚刚听了这么多啊，其实还是想要补充的问一下说，那在捐赠物资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打一些事情，比如说刚刚讲的鞋子要注意怎么样啊，或者是衣服包包哪些的，让我们的捐的人可以知道说，哦，我要这样子捐，然后也让这些我们第一步要筛选的人呢，他们可以比较轻松一点，不需要这个过滤很多很多就不能用的物品这样。
是。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鞋子的完整性或者说包覆性以外，那其也请大家就是在捐赠前，如果是有鞋带的鞋子的话，可以帮我们把两只脚的鞋带用一个活结互相绑起来，或者可以用童军绳等等，你家里有多的绳子就可以把它绑起来。
是。
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到了非洲当地都需要，就是它是成双成对的，不然的话其实到现场还会需要找非常久的时间，所以会希望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两只脚的鞋子不会分开。那可能有些民众会说，那我用袋子装可不可以？可是因为肯亚那边其实是有我们主要捐赠的肯亚或者是其他非洲的国家是有所谓的限塑的这样子的政策，
塑胶袋，
所以其实在当地是不能用这样子的塑胶袋的。所以也会鼓励大家，就是当你不管是用机送或是轻送的话，不需要过多的包装，只要帮我们直接装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是鞋子，那衣服呢？刚刚讲衣服、裤子，比方说今天他穿的衣服，我就是买洞洞装啊，捐出去会不会被当成是破掉丢掉啊？
确实是，所以其实我们的项目当中还是会希望是以就是可能
完整的，
有一些对有一些造型或者说有些文化
太夸张
的就会比较争议，是还是以大家比较常见的类型为主。
对，就比方说他的 T 恤上就不要写那个啊，对不对？
对。
那包包的部分呢、啊？我知道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只要大概可以装得下 A4 的就行。那不管是肩背包啊、斜肩、双肩背包都可以吗？只要能装得下 A4 的话，帆布袋也可以吗？
刚好主持人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其实肩背包或者斜背包，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类型都是可以的。
是，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所谓的环保的帆布袋，这个是因为材质的关系，
是，
所以它一样，它比较没办法去承受贵的那个特殊的环境
啊。对，
就是懂得我们对，其实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也会特款给民众，这个是比较不适合捐赠的项目，
所以要请
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
Okay,
原来帆布袋无法承受这个哦，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使用帆布袋的人，所以就刚好想到说我有好多帆布袋，这样我们就长知识，知道说帆布袋因为这个运输过程的关系不太适合的捐赠。
对，主要环保材质它比较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环境。
那除了这个捐赠物资以外哦，这边还有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比方说人力啊或者是资金啊，会可以用它如果人力或者是资金它会用在哪些地方？
是，其实我们现场就像刚刚提到的，刚刚大家一直都有听到志工，其实我们的现场一直都很需要志工的人力的协助，不管是帮助我们整理物资又或者是帮助我们接待民众等等的，所以其实我们的仓库营业时间周一到周六一直以来都有志工会在我们这边协助，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想要体验看看的话，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志工。那除了志工的部分以外，其实刚刚提到了除了鞋子以外，我们当地还有各式各样的计划，那这些的计划都需要大家的爱心捐款的支持。那最直接物资相关的就是我们运送物资其实是需要有海运费的，所以也会鼓励大家就是在捐鞋的同时也可以一起的支持我们的海运费，然后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爱心可以送到更遥远的非洲。
那在非洲那边的需要义工吗？如果有的人想要过去帮忙呢，去体验
去当海外志工这样？
是，我们其实也有我们的国际志工团的计划，那其实每一年呢都会有不同的应该说不同的时间点，像今年的话就是7月8月我们各有一团 的国际志工团。那也很就是也很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就今年目前的团是名额是满的。
那你们一团大概有多少人啊？
我们一团大概是10到12人左右。
哦，那真的蛮容易满的。
对，
是因为我们也希望真的透过这个12天的行程，然后能够让民众更深刻的，他们可以看到这些的鞋子怎么样去帮助到非洲的民众。所以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可以去搜我们的国际志工团，可以了解我们更多的资讯。
嗯哼，然后另外也希望能够募这个运费，对不对？这个运费应该不便宜哈。
是，其实我们每送一只货柜出去过程当中，就刚刚提到的海运，然后以及陆运的过程当中，其实需要的金额都是蛮高的，尤其最近因为关系，所以其实这个费用是在更提高的。通常都会，我们会跟民众宣导，就是捐赠100，然后送爱到非洲，捐钱100送爱到非洲，让我们可以用100块。把这一双鞋子能够送到非洲去。
嗯，那这个刚刚讲的这些活动哦，像我打电话去的时候有说好像4月几号以前是可以邮寄的，所以这个邮寄的部分每次都开放短短的时间吗？
是的，因为我们的寄送募集的时间，下一次的寄送募集是在下礼拜的4月16到4月19，然后可以开放大家寄送到我们的仓库。那很多人会问说，
它是邮戳为凭吗？
是以邮戳为凭。
哦，
对，
好，16到19号。
是16到19号。
嗯，
那因为4天的时间内，大家的物资就会直接涌入我们的仓库，然后塞满我们的仓库。我们只能开放，就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我们只能开放4天的时间。
嗯，
但如果今天是您如果是要用寄送以外的方式的话，我们其实现场，刚刚提到说志工可以接待大家，
是，
所以我们其实现场的轻重，因为可以直接的分类，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有在收受现场的轻重的，在我们平时的营业时间。那我们的地址是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578号。
嗯哼，
然后也可以 Google 搜寻救鞋救命，然后在地址上面就会有我们的地址。
嗯，好，那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么多年下来哈，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成功的案例，因为这些物资的捐赠而改变的当地民众的生活，或者是一些疾病的状况？
是今年因为刚好是我们协会的第10年，然后我们的计划呢，其实刚好回到了当初我们最一开始发起的那第一个村庄，然后我们回到了那边，有了一些新的计划的开展。
嗯，
那现在在那里，就我们最一开始去的时候，那边其实是资源上面是非常缺乏的，但现在那边不只有鞋子以外，其实那里有水井、教室，以及我们今年在那边新建的一个有机农耕的训练中心。
嗯，
那也跟两位主持人分享，其实我们当初去现场做调查的时候，当地感染沙蚤的人口比例大概是25%。
嗯，
就是每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他是有得沙蚤病的。
是，
然后经过了10年努力之后，跟两位分享，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当地的感染率已经下降到2%以下。
哇，进步很多。
对，
是，所以我们真的看见这些鞋子、这些物资怎么真的去帮助他们，然后能够改善他们当地的生活的环境，
嗯，
然后也能够让他们可以去脱离贫穷，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也希望真的透过大家，不管是捐款或者是捐鞋，可以让这样的改变能够继续的发生在其他的村庄。
那这个沙蚤它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会造成什么截肢吗？
嗯，沙蚤病本身的话，除了不舒服以外，就像刚刚主持到的，没错，就是他今天可能会并发其他，比如蜂窝性组织炎等等的问题，就会有截肢的困扰。
嗯，对。哦，好，那现在。